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赐给我们保守，赐给我们平安。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很多的危险，但是在你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走到今天，这是我们看见你是一变一谢的神。到如今你都在帮助我们，愿意天父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更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定的跟随你，能够在你的保守的下面。我们求主也继续带领我们继续的圣经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以西结书的第18课。那这一课呢一章的圣经37章。以西结书的37章呢是很特别的一章圣经。在这章圣经的当中呢，它记录了叫做枯骨复活这么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从这个经文的这个描述来看，很显然它不是一个自意的，说真的是枯骨复活了不是这样子。那在讲是一个灵性的讲到这个那些枯骨在灵性上是死亡然后复活了。那关于这个灵性上死亡又复活是否和肉体有关系呢？那这个我们再讲。但这段的这个圣经呢在以西结书中，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是很独特的。那这个独特的经文呢被我们的理解呢至少我自己的观察当下的教会有些的理解呢不够准确。因为这一节圣经所谓的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的这一个预言，也叫做应许，那这件事情呢它有特指性的，从这个原则上它适用于所有的属神的人。上帝的确可以使这个死去的灵性能够复活，这个是。但是呢从这个预言的这个指向性的来说呢，这一段是特指以色列人，是特指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在上帝面前死而复活。那这一个说法呢也更适切于以色列人，不太适切于外邦人。因为对于外邦人来说呢，如果我们的灵性是死的，这再复活这件事情就比较勉强。因为这个灵性的这个死和复活呢，在这个预言当中是指民族性的，而不是说他现在灵性死亡了有一天他会复活。比如说我举例子，不是说在旷野当中那些灵性当中死亡的被神灭绝的，然后呢他们有一天会复活又重新回到灵性。或者说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不是说犹大他出卖了耶稣他灵性是死亡的，然后有一天他会再复活，他灵性再回归，这个是没有可能的。那从这个角度我就说，从个人性的这个层面来解这个灵性的这个死而复活呢是不适用的。那它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群体性。那这个群体性是适用于外邦教会吗？我不这么看至少我不这么看。因为呢这个圣经所讲到的灵性的死而复活呢是一个大范围的或者是一个全方位的转变。那这个全面的转变呢是指整个群体的全然的复活。那这件事情在外邦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个人的观察不会发生的不会有一个所有的外邦教会就突然全部复活，灵性100%的在神面前都蒙神悦纳，我看不到任何的圣经的预言我也在历史当中观察不到任何的这方面的迹象。所以对于我们外邦教会包括群体性来说，如果用这一段的复活，我个人觉得都不实现。那在圣经以西结书的当中呢，这一段呢是特指以色列人。那这个特指以色列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哪里呢？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那这个选民呢他的核心或者说这个主轴这个精髓不是以色列这个选民的国家在地上的形式，不是的。那真正的灵性的主轴 啊，这个整个民族性的主轴是什么呢？是灵性，是指以色列人被上帝拣选以后，他们的灵性成为上帝带领他们或者跟随上帝的那个主轴。那以西结书的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在讲选民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有一天会复活，虽然看起来是死了，已经死透了，是从民族性的角度来说已经是枯骨了，已经完全没有盼望了，但是上帝说有一天他会复活。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或者说为什么他可以讲得这么严重，把这个落差讲得这么大？在以西结当时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但是没有字义当中所写的那么的严重。因为在以西结的时代呢，虽然以色列他们是被这个北国被亚述灭掉，南国被巴比伦灭掉，他们是亡国了，但是呢他们整体上的灵性呢还没有枯干到那个地步。比如说在圣经所记载的他们70年回归，那回归以后呢他们又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时候回归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都回到耶和华面前。包括我们在看的有几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那这个三卷书当中都在讲到他们被掳回归的这个情况。那在那个情况的当中呢，他们有灵性的问题，有灵性的错误，甚至是败坏，但是那个回归呢还仍然回到一个整体性的灵性还是好的。但是那个好呢并没有到达两个部分，并没有到达以西结所说的全然的百分之百的那种的复活的情况，就灵性完全的是好的没有啊，大范围还是好的，那更没有以西结所说的他们变成枯骨，完全在民族性这个灵性上是死掉的。因为那些的人在以色列的信仰的当中，那一批人仍然是主体，他们仍然占整个以色列选民的大多数，回归的那些。所以这个是历史当中在以西结当时的情况，我们看他所描述的和当时是不是配在一起，显然是不配合。那这个配合在哪里？这个配合显然没有在那个时代实现，是在后来的时候实现。那什么时候实现呢？我就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讲。那以色列呢这个民族啊，我多次跟大家讲过，也有很多中国人说呢，这个上帝为什么不拣选中华民族，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我一直跟大家说，上帝不是拣选以色列民族，上帝是造了以色列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被上帝造出来的，因为他们原来没有民族，他们原来只是个家族，原来亚伯拉罕就一个人，然后呢他生了儿子以撒也是一个人，最后生到雅各有12个儿子，成为了一个家族。所以他们进去埃及的时候70个人，但也有记录75个，他的记法不一样，那就是个家族而已，70个人啊，75个人。现在我们在国内如果你是有这个历史传统的这个家族，你可能家族凑一凑可能一两百的都不止70，是吧？全家人凑在一起，你家族族谱把它算一算，你现在聚会也可以聚出一两百人的。那70个人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家族，而且是不大的一个家族，在过去那种古代的那个时候。那上帝是把这个家族放到埃及，在埃及放了400年叫430年，把他们塑造成一个民族，成为200万。那我讲埃及的时候我特别讲过，埃及在他们最兴旺的时候大概也就五六百万七八百万人口，在他很弱的时候只有三四百万人的，所以两百万人在埃及已经相当大的一个民族性的这么一个群体，是很强大的。然后他们出埃及以后呢，他们在整个中东地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民族的，两百万人是一个不小的国家的。所以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民族是被上帝造出来的，那上帝造他们做什么？绝对不是造一个民族在人类历史当中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到现在，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如果从全球的范围内来说，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没有的，地区性的是有， 大卫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但是全球性的是没有的。你数整个全球性的这个强国的话，你找不到以色列的啊。从古代近东你可以找啊，这个汉谟拉比啊，他是一个国王啊，那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强国。到比较后来的亚述帝国也好，巴比伦帝国也好，希腊帝国也好，罗马帝国也好，到新约时代跟以色列没关的，他们从来没有在历史上成为强国。中国你还有一个蒙古帝国是吧，这个蒙古帝国也是扫遍差不多这个半个地球的啊，非常大的。那中国的这个当时秦朝的时候也是很强的一个帝国的。所以这些在历史当中的这些的印记呢，我们在以色列当中看不到。所以上帝呢，他也说在万民当中你们是最小的，他从来没有把以色列在人类历史当中塑造成一个强国。那他们特别性在哪里？特别性是在灵性。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从民族性角度来说，他们生来就知道有造物主，他们生来就知道有救主，他们生来就知道有永生的，有将来永恒的结局的。这个是以色列民族是特有的。那这个特有不是从文化来，是从灵性来。为什么从灵性呢？为什么你说不是文化呢？因为这个都是 knowledge 嘛，对吧？知识嘛。不是的，如果没有灵性，这些知识都不会有的。是先有灵性才会有这些的认知，神开启的，然后才会接受这个认知。那这个概念我们大家清楚的哈，包括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和不信的人说将来永恒的天国和永恒的地狱，他信吗？他不信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灵性，他没有灵性，他在知识上也就不具备，或者说他根本不接受。所以你必须要有灵性然后才有。那这个灵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这个灵性是指向结局，这个灵性是直接指向末日的结局。所以这个民族的存在和存有是和他灵性是密切相关，灵性是他的主轴。所以当你观察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的灵性，你可以看见他历史当中的脉络，他国家的兴衰，他整个民族的命运和他的灵性密切相关，和外邦人不一样啊。我前面讲过埃及啊，我下一课呢我专门讲到这个哥哥和马各。那个是讲这个叫做这个亚弗的后裔啊，那也是相当多的一课内容啊，这整个西方的历史。那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灵性是他的主轴，他和其他的所谓的物质上、军事上、经济上，这个关联是和灵性是密切相关，其他民族不一定，那以色列一定是这样。所以当他的灵性好，他就在所有的这个事情上蒙上帝的祝福。我说他是跟神直接互动的，其他的只是跟神有间接，或者是被神当作工具。我也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和神之间绝对是直接的互动，我们在神面前的灵性的情况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生活所有的事情。那灵性是我们的主轴，我们只要跟神灵性是对的，其他那一切都是神的祝福和带领。我们灵性一错，其他都会有问题。那如果灵性又错，其他又没有问题，那就是更大的问题。我说可能是被神弃绝了，那个就更麻烦了。所以这个是灵性的主轴呢，在整个以色列的当中，也在属灵的群体当中，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所以以色列的灵性呢，它的起点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是选民的祖先，他没有说以撒哈，那以撒是不是祖先？也是啊。那雅各呢，那是更直接的祖先。为什么他说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呢？亚伯拉罕是以灵性为起点，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是和神的灵性的这个关系的那个起点和结合点，或者说那是他的 life model， 或叫做 spiritual model， 或叫做灵性的那个典范，是亚伯拉罕。那这个是他们的主轴和这个起点，从亚伯拉罕。然后呢，从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生命，你就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这个是我们观察的。那就从他的灵性的起点到最后死亡，到会到枯干。那怎么看呢？亚伯拉罕很好的灵性，到了以撒以后呢，灵性也是不错啊。那在这里我再次再更正一下， 或者说从我的角度，我再重申一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不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你看到所有的作品，包括现在很多人讲的时候都在这样讲，我请大家留意，不是的。按照我对圣经的观察，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思考，以撒的年纪应该有30岁。因为在上帝的这个原则的当中，献祭啊，男人成为献祭，成为祭司是30岁的。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当以撒他背着可以烧死他的木材上山的时候，七八岁的小孩能背吗？他背不了的，他只有30岁的一个强壮的男人，他才能背那么多的柴火。所以以撒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代表。那以撒代表的是什么？是顺服。他的这个根基是跟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啊。以撒特别代表一个是顺服，是羔羊，是代表耶稣的顺服的那种的品性。以撒是非常顺服的，所以以撒整个的一生呢，在神面前极其的蒙福。以撒是一个我们叫做不折腾的人啊。你在以撒的一生当中，你看到以撒从来不折腾，没有任何折腾的事儿，一生就娶一个老婆，然后生了个双胞胎，年纪活到比亚伯拉罕年纪活得还大，活了185岁啊。然后就这样子寿终正寝。以撒是一个很蒙福的人，因为他非常的顺服。这是以撒。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折腾。以撒是不折腾，雅各是折腾，雅各折腾的不得了。那雅各呢，在展现什么呢？展现上帝对人的塑造。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折腾的本性，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要被上帝塑造。所以雅各被上帝带去哈兰，在拉班的手下塑造了20年。这20年是塑造什么？塑造灵性啊。这20年不是给雅各啊弄4个妻子生12个儿子，不是啊，也不是在拉班那边牧羊得了多少羊，得了多少财产，不需要这么这个步骤的。是塑造什么？塑造雅各的灵性。所以灵性一直是主轴。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创世纪49章，雅各在讲什么呢？在讲对所有的12个儿子对他们的祝福。在那个祝福当中，雅各的这个主题是什么？雅各是讲灵性的，他对每一个儿子都从灵性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判定，然后呢对他们将来的祝福和预言。这是雅各。那这个灵性呢是主轴，从雅各，然后呢雅各的12个儿子。那雅各的12个儿子灵性怎么样啊？我跟大家说，多数都不咋地啊，多数不咋地啊。那个长子刘辩，这个上了他这个父亲的这个妾的床啊，那个血气啊非常的可怕的。然后呢这个二儿子西面呢非常残忍的一个人。那利未呢，他不算是残忍，但是他也是用刀剑。后来利未做了祭司。利未为什么能够这个做祭司，做这个上帝拣选的这个支派，做利未人呢？我跟大家说，利未能够做祭司，他们能够做神拣选的支派侍奉神，非常重要一个品质就是善恶分明。这个和我们这个时代对灵性的观察实在是不一样。新约这个时代，很多人对灵性的观察，你这个灵性好，是你非常 nice， 你什么人都可以包容，你什么样的罪你都可以容忍，这是非常大的错误。不是的，一个灵性的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善恶分明。我在上帝面前，公义和邪恶我分得非常的清楚，我绝对要追求神的公义，我绝对要远离罪恶，这个是灵性非常重要一个标志。那这个是立位的一个特点，他一个特点。那这个是12个儿子，我就可数的几个。那犹大比较好。犹大为什么好呢？犹大他有永恒的眼光，犹大的灵性是在整个这个当中最好的。后来耶稣是在犹大支派，大卫在犹大支派。所以犹大，大家如果读创世纪你还记得吗？当他们要去换西面的时候，带便雅悯去，那这个刘辩呢跟雅各说，如果我去不能把便雅悯带回来，你就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说这种话在雅各听起来可能会气死。啥意思？如果你带不回我的儿子， 你就杀了我两个孙子，这是什么 deal？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灵性？这个很糟糕的哈，这基本的一个道理上，这也说不过去。这流变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非常血气。那犹大说什么呢？如果我带不回便雅悯，我甘愿担当永远的罪。那这个可是大的誓言，担当永远的罪，那是大的誓言呢，这不得了的一个誓言。所以呢，雅各呢就信犹大，就让他带便雅悯去了。所以这个灵性呢是比较好。那约瑟，他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在埃及做宰相，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约瑟的灵性非常好。所以大概在十二个儿子当中，可以夸比较好的就是犹大和约瑟，其他呢都马马虎虎，甚至很糟糕。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灵性。然后他们进到埃及，在埃及这两百年，他们的灵性怎么样？我们读过雅各书就知道了，他们拜假神的。也许大家就可能有这样的看法，说他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律法啊，所以呢他们乱来就是应该的哈。我在讲的时候，我记得哪次讲到我讲过，我特别更正这一个点。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然后亚伯拉罕给以色列人传承的，以撒和雅各传承的是信心，没有错。但是信心里面有没有内容？我再来看创世纪的26章第5节。创世纪26章第5节，那上帝呢，他在向以撒显现，跟以撒说，到第五节他说什么呢？到第二四节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是祝福。第五节说什么？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是信心没有错，他本着信心就信从，就遵从神的命令、律例、法度。那个命令、律例、法度呢，主要是个人性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圣洁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这个关系公义的这么一个生命的这个状态，就不是民族性。那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的律法是民族性的，那这个律法当中有很多民族性的有一些规条。我说以色列在立国以后，他们的律法和国家的法律是一样的，所以他公布的这些的律法是非常全面的民族性的这么一个律法，当然也包括个人性的原则是完全包括在里面，但是它有民族性的内容。那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没有个人性的原则，他有的，有亚伯拉罕的见证，他的信心，个人性的原则。但是他们在埃及，上帝说他们拜偶像，乱七八糟，所以他们的灵性是很糟糕的，在埃及。然后在埃及为奴，为奴以后呢，就被上帝拯救出了埃及，用摩西就赐给他们律法。然后他们情况怎么样？他们在旷野怎么样？他们在旷野的情况一样是糟糕的，这个灵性一样是糟糕的。后来在旷野的当中，那一代的人20岁以上的男丁都被灭掉，然后再带到迦南地。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们的灵性怎么样？也是糟糕的，对不对？我们查过这个士师记，那士师记呢是他们初入迦南的时候那个最清楚的那一个情况的展现，个人任意而行，灵性很糟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经历很多的麻烦，在士师记的时代他们一直被攻击。我就说他们的灵性和他们民族性、国家命运和他们日常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上帝在摩西的时候给他们在生命记中讲的祝福和咒诅是 literary 的，非常自意的，你要是这样就祝福你，你这样就咒诅你。所以在他整个民族性的过程当中，你看见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晰的。 OK， 然后进入到王国时代，他们立了王呢，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是整个以色列。那最后呢就到后来分成两国， 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他们怎么样一直打仗。那在列王记的当中，你看到很多所谓的好王和坏王，但那个好王和坏王，你会看见那个实质在哪里？实质是在灵性啊。他每次评价的时候，他说他呢敬拜耶和华，行大卫所行的道，和他们拜假神，不行大卫所行的道。你看到哈，那个灵性的那个根基是首先，然后是他们的表象。那这一件事情一直是伴随着他们，一直伴随。最后他们亡国，他们亡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灵性啊，灵性糟糕，国家衰败；灵性糟糕，上帝就兴起强国灭掉他。亚述、巴比伦都是上帝兴起灭掉他，然后最后回归，回归以后有静默期，400年的静默期。所以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是公元前430年写的，在430年到耶稣时代，这四百多年没有任何的先知的话，没有任何上帝和他们讲话，叫静默期，上帝不和他们讲话。那不和他们讲话，他们的灵性是糟糕的。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的灵性非常的糟糕，糟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糟糕到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的时代呢，他们身上也不成国啊。我在上一课我讲到这个以东的时候，我讲到以色列的国家的情况，他们没有真正神所设立的王，没有了，是个人兴起做王，或被旁边的强国啊，这个讲到一些的这个加拉特人啊，他们过来，那原来这个波斯帝国的后来的一个帝国，就立他们这个大祭司，然后大祭司的儿子做王，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呢，在这个时代观察他们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呢，叫做先天的优势。那我叫什么呢？叫后天的优势。为什么叫后天的优势呢？我们现在读以西结书是在2700年以后读的，那在2700年发生了多少的事情？在2700年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他们在历史当中有多少的变化，那这个变化都是以西结的预言啊。但是呢，我们在历史的后面，我叫后天优势，你往前看，你看着他那个预言的实现，那是相当震惊的。那在耶稣以后，他们是落入了最可怕的一段的时间，被上帝弃绝。那这一段的弃绝呢，从哪里来呢？杀耶稣是一个角度哈。另外大家，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24到25节。那这段经文呢，以色列人要把耶稣杀了，然后呢，比拉多呢，他听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所忌惮，那呢，他就不想杀，是吧？然后呢，23节，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罪不在我，你们就承担吧。”那首先这句话我要讲哈，比拉多说流这个罪人的血，罪不在他，这句话，成立吗？这句话不成立的。你杀了一人，你就是罪就在你，为什么不在你？他这样洗了手的话，没有多大意义的，他只是推脱而已了。为什么呢？他是妥协吗？这是政治决定啊。现在我们看美国政治啊，很多是政治决定，和公益没有关系的。政客他是为了政治利益的，他不是为了公益的。我就再次跟大家说，不要去世俗的国家去伸张公益啊，你别做这个努力。就算他们口上喊公益，他也不是真正为了公益，是为了政治。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有清楚的眼光看，世俗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公益，没有绝对的公益的。他喊公益是民意啊，那是他的目的。 他真的是绝对的公义，他做不到的，他想做他都做不到。我跟大家讲，那比拉多就是这个情况啊。他说呢，他不这样叫生乱，生乱是什么意思？他一暴乱，他做总督他要负责的，他要跟罗马皇帝负责的，他负不了这个责任，那他是取舍的。因为把耶稣杀了不会生暴乱，不杀耶稣会生暴乱，他是屈服于什么？屈服于暴乱呢？不是屈服于公义的，不是这样子的。那他绝对是犯罪的，这个我们先不说。然后你看后面那段经文，以色列人说的25节，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句话要不要负责？这句话要负责的。所以整个在他们杀了耶稣以后，我们现在看啊，我说我们有后天优势啊，现在你看以色列历史这20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2000年来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被上帝抛到万国，在以色列地，在1948年以前他们是没有的，那之前有回去一些，但是不成国的，真的被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他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到二战，以色列人被杀了600万。那个时候我大概我看过一个数据啊，那时候整个全世界的以色列人就1000多万，全部加在一起，所以600万呢几乎接近杀了这个2/3，大概是900多万，我忘记了，好像应该我查数字应该900多万，全世界以色列人，然后杀了600万，就几乎杀了2/3。那这是事实发生的。那我再次跟大家说，以色列人被杀是不是因为这个希特勒的暴力？是。但是因为上帝没有办法救他们吗？不是。是不是上帝允许的？是。上帝为什么会允许？是因为他们为义吗？不是。是他们灵性败坏，在上帝面前遭受惩治。这一点要非常清楚的来看二战这件事情。然后在后期大家再看，我再次跟大家讲，以色列人至少在近代犹太人，他们在整个世界的影响近几百年真的是名声不咋地啊，真的是名声不太好啊。啊，我跟大家说，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现在这 COVID-19 啊是病毒啊，在人类历史当中最可怕的病毒不是肉体上的，是这个，是思想上的病毒，对人的这种头脑的思想的戕害是最可怕的病毒。犹太人在近代历史当中，我不说他民族性，至少个人性上有很多犹太人真的是做了很糟糕的事情，最著名的之一就是那个姓马的啊，马克思，他的那种对人的思想的那种的影响产生了多大的人类当中的灾难。然后近代的你看弗洛伊德，美国的心理学的创始的这个创始人犹太人，他把人的这种心理那种的扭曲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包括近代的现代的好莱坞的真正的大佬是谁啊？是犹太人。美国现在舆论的很多的大佬是谁啊？是犹太人。哇，我不是说反犹主义啊，没有这个意思啊，是讲到他们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个人性的啊，不是民族性的，个人性的。那他们的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的确有特别大的破坏力。那包括现在的金融，整个世界的这种舆论，各方面他们起的作用很多是非常可怕的。那这种都在灵性上是糟糕的，在他们的影响力上他们有成就，他们在复国以后国家确实有力量，他们确实打胜仗别人惹不起他，但是在灵性上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跟大家说，现在他们的灵性就是枯骨的状态。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现在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会整个国家的灵性的复兴，你看不到的。现在在整个以色列有1/3啊，他们叫做 Orthodoxy， 就是非常传统的戴着小帽子的那种的 犹太的这个信徒，他们不信耶稣的，他们三分之一，就仅仅三分之一而已啊，而且不信耶稣啊。然后在以色列现在基督徒有多少呢？据我的了解，6%到7%。那他们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影响力几乎是甚微的。现在以色列人当中有 atheist， 有无神论，有伊斯兰的，有各种的这个拜其他的东西的，什么都有。现在以色列的光景，在我们看以西结当时的情况，比那个时候只有更糟糕，没有更好。他们亡国的时候，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你比较现在的以色列，从灵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只有更糟，没有更好。所以现在我们看以色列，你期望他整个国家灵性上能够复兴吗？从灵性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一堆枯骨，完全是枯干的，是死的。然后以西结说，不是，上帝说这个枯骨会复活。那这个枯骨是全方位的复活。那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向后推，在启示录当中预言的将来的末后的七年，以色列人三分之二会被杀掉的，再一次重复二战的情况。那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我不知道，但现在犹太人他们的作为，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作为，他们大概不知道他们现在正在为自己积蓄这种的仇恨。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哈，那个大老板啊，做这个现代那个年轻人呢、啊、我不讲他名字、啊、他知道不知道，包括那些做金融的啊，那些大佬，我们索罗斯之类的，他知道不知道他现在在世人面前为自己在积蓄愤怒，他知道不知道现在他在全球的这种的作为。而且现在的时候，现在的西方社会，我说哥哥和马哥，我下一课要讲的，他们完全不是二战和一战时候的哥哥和马哥。一战二战时候欧洲西方人，他们那时候的信仰可比现在要好得多得多。所以他们那种从人本的罪性发出来的仇恨，是在那个信仰的那种的控制下面，他们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的。仍然有非常多的敬虔的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到今天你在看西方社会啊，雅弗的后裔住闪帐篷的哥哥马各，你看现在的发展，现在西方人，包括这次美国大选，你看这些美国的议员，你会跌破眼镜是不是？我跟大家说，这就是现代的哥哥和马各的状态，现在的西方人。那犹太人这一个群体是非常独特的，他们在人类历史当中，他的影响，他一定会一个人会牵涉到他整个民族，这很独特的啊。其他国家不一定的，你比如说伊朗有一个人怎么样，你很难去牵涉到整个伊朗这个民族的，你大概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犹太人很容易被个人性牵涉到民族性的仇恨，那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他现在正在为自己预备这件事情？我看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仍然是按照他的本领，他们的才能啊，他们各样的力量，他在任意妄行，他没有在灵性上回归上帝，他在世界上要做他要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就为了将来末日的时候，那个沉沦之子，那个恶者出来，最后他要带领整个世界要屠杀以色列人，会做预备。所以圣经的预言在一步一步向前推，他们现在是枯骨，但真正复活是什么时候？是在那个七年以后的屠杀以后，三年半以后开始的。那这个枯骨复活呢，我跟大家说，我们看不到。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因为呢，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现在地上的教会，我们会被提的。在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我们会被提，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在天上看到，我们在地上经历不到的。那在地上的经历到的外邦人，没有机会得救的。 经历到的以色列人三分之二被杀掉，最后剩下三分之一全然的复活。那我讲了这一段的历史以后，我才回到这个经文，我讲了很长一段的时间。那这个经文的枯骨复活是讲这一段，是到这里以后他复活。 OK， 那这个是这一刻啊，我就后面这几课我多数是讲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讲啊，因为本身经文的内容和我们现在所看到和观察的这个关系啊，是这样一个关系，我就讲的比较多。好，我们现在就回到经文哈，经文很快的就把它过一下。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 OK，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随之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我讲了这段以后呢，大家在看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会比较贴切，你不会有那种感觉理解起来好像很困难啊。那这都是在一个预表啊，讲预表的情况。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那以西结有没有看到幕后他们枯干的光景呢？应当是有看到的，耶和华带他去看。以西结可不可以穿越时空呢？当然可以，上帝带他就可以啊。好像这个耶稣讲过，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远处仰望我，看见了他就欢喜。那这个远有多远？2000年。亚伯拉罕隔了2000年就看见耶稣，看见他就很欢喜了。那可以的，上帝可以让他看见。所以以西结看到以后，那这是以西结非常重要的一个回答，请大家留意哈。当上帝问他说，这些能复活吗？是什么意思啊？是按照你的判断，对吧？然后以西结回答说什么？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跟大家说，这句话，这句问答的当中有非常深的属灵的含义啊。上帝无所不能，当他问我们能不能的时候呢，我们说你知道，你要能就能，你要说不能就不能啊，这个就是对的啊，这是对神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啊，那我们在这个神面前，我们应该有平安啊。在我们说疫情能不能过去啊？上帝说能就能，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你要让他过就过，你让他不过就不过啊。什么这种变异那种变异，你不用担心，在上帝面前任何变异都难不住他。但他让他过就过，他不让他过就不过。那属他的人你就知道，不管他让他过他不让他过，都受他的保守。这个是我们的信心。OK， 我们面对疫情，面对各样的灾难，这是我们的信心啊。以西结这样回答。好，然后他说，你发预言，我使气息进到这个里面。那这个就很像什么呢？上帝造亚当的时候用尘土是吧造人，那个尘土在地上他不能动呢，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上帝给灵魂啊。我讲过有灵的活人这一段这个道哈。好，那第七节呢到第十节，那以西结呢他就说，我这么做了，这么做了以后呢，然后有响声。那这些响声是不是实际发生呢？我说这是一个预言性的，或者说这是一个灵异性的这样一个表达，是讲到枯的骨头这个复活是在一个巨大的能量的驱动下面它复活的，那人是做不到的。那这个震动天地的力量是从上帝来的，那他就可以使枯骨复活。我再次说，这是灵性的复活哈，这个不是肉体的复活，灵性的复活。然后从气息从四方吹过来，那这里面讲到说，吹在那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你在字义上看好像是肉体的复活，还不是哈，这是接续枯骨是什么意思？他死了嘛，死了被杀了嘛，他灵性死亡了嘛，然后呢被杀以后他可以复活，是讲到复活这件事情啊。那并不是肉体的。然后成为极大的军队。第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你们留意这个词哈，是整个以色列，是全家。这就接到保罗说的，外邦人数目满了，罗马书十一章，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啊，这是末日的这个预言。好， 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你我必开你的坟墓，使你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出来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和选民之间直接的交流，这个不关外邦人的事情啊，请大家留意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解，我们外邦信徒会对上帝的作为有一个错误的期盼。那这段的经文有非常多的人就说，上帝会在末日的时候让所有的教会一下子全部复兴，这个和千禧年的认识接在一起，在末日的时候啊，全部都复兴了，然后全地都归主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圣经的预言啊，圣经从来没有预言过所有的外邦人全部信主，没有啊。圣经预言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啊，得救之前还有三分之二人被杀掉，这是圣经的预言。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侍奉嘛。所以很多人他做宣教，他就说我要使全地都归主，那主就再来了。我说你这样的判断不准确啊，你使全地的人都信耶稣，耶稣再来，圣经没有这样说，那你这种的努力和盼望，你是不是走错方向啊？你应当是什么？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说信仰是垮台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守住你自己的，做七千人不向巴力屈膝的，你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方向才是准确的。所以对圣经的预言的正确的解释，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应当怎么样去跟随神呢？啊，这个是我要强调说，这个不能那样解的。这是指以色列全家，是上帝和选民之间啊，在我们对我们外邦人，我们这个立场站得稳了，我们就不会啊，对我们就会有个好的影响。好，那十五节呢，又讲到这个复国的这件事情。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个木杖。那这一段是指两个支派最后呢成为一个国家，在以西结当时的时候这样讲是很难的，你看起来是做不到的。你现在在以色列，你看你好像在不再分南北国了啊，十二个支派都在一起，他们现在以色列人有的，他们用那个 DNA 来这个鉴别这个支派的，他们有的啊，现在内塔尼亚胡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嘛， Benjamin 嘛，他们有的，他们现在以色列人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找不到亚伦，他们找不到亚伦家族的这个 DNA， 是什么意思呢？他找不到祭司，这一点是非常奇妙的。那找不到祭司，为什么让他找不到祭司？那我以后会讲一篇道，叫新约和旧约，耶稣是大祭司，是真正的祭司，有耶稣以后不再用人做祭司了，他们用 DNA 也找不到啊，以色列人他们做很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支派的联合，但在当时以西结的时候，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怎么可能呢？啊，北国已经被灭了，到以西结的时候，他是在南国，在南国犹大嘛，北国早就灭了嘛，比他们早这一百多年啊，721年，南国是560多年，当然之间有一些 overlap 了，但是从这个划线上来说，早了一百多年就被亚述掳了，然后就掳到亚述那边去，有一些外邦又进去，就成为后来的所谓的撒玛利亚人。那这是一个杂居的一个时候，那到犹大这边稍微纯正一些，然后他把它连在一起，是怎么连？从以西结的这个时代来说是怎么连呢？那上帝说可以，那主要是讲到这个，就成为一国。那在以西结的时候看不到，所以我就说我们有这个后天优势，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呢，他们不再分南北国了啊，就是一个国家。我再说这个国家还没有到达上帝预言的那个复国，没有的啊，是形式上，但它有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在预备。那在24节这里面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人必归一个牧人，这是上一章就已经讲过的，回归到这里。然后呢这件事情你看到有没有？没有，现在没有实现。然后他说呢，他们必顺从我的牧人，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有吗？ 没有。现在以色列国遵行神的律例吗？没有。从国家的范围内根本就没有啊，这个是没有的，就是预言还没有实现。二十五节，他们必住在我赐我仆人雅各的地上。那这个有没有呢？现在有，他们现在就是回归了，确实回归到迦南地了啊。然后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这个没有。来，二十六节，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那这个呢，也是将来时。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永远的平安，是吧？以色列仍然在一个可能的征战当中，所以那个大灾难来的时候，他们会被打得更惨。OK， 好。我也要使他们的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那这个圣所直到永远呢，是在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那后面都在讲到圣所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千禧年当中会有的。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但具体的什么情况呢，真的我们要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会一起进去看看的。我们外邦人有的哈，我们千禧年有我们的地方哈，我们有在那边有份的哈，啊，可以看到。那现在呢，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够完全的了解就有难度的。好，27节，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要做我的子民啊。这个基督在地上做王，以色列人全人成为他的子民。28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在地上1000年的时候，是以色列国和蒙拣选得救的外邦信徒成为基督的国，作王1000年。那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罗说不是从肉身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算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那确实有肉身的后裔，那以色列人既是信心也是肉身的后裔，然后呢，外面的外邦的国家住在外面。那在这里面我再次重申一点，得救的人进到神的国的里面，千禧年的里面，在神的国以外，千禧年以在这个千禧年国以外的是没有得救的。因为到今天为止，还有相当多的我们华人的信徒说，那些在信仰当中信得好的得冠冕的可以进到神的国啊，信仰不太好的也得救，是住在国的外面，住在城的外面，住在圣城的外面，这样的说法是错的。你没有进到圣城的里面，你就是没有得救，没有和冠冕这个没有关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多华人信徒还在这个错误的当中，这是很可惜哈。这个前两天啊，昨天吧，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就聊起来这个信仰的事情。我说这个西方在美国有些非常敬虔的这个信仰，那些追求的人，他很有体会，我也有相同的感受。我们华人，包括亚洲人，在这个信仰当中，真的是从这个都是敬虔的角度来说，来比较的话，和西方还有相当的距离的啊。我们在这个亚夫的后裔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很多的认识是不准确的啊，我们这个一厢情愿的去解释啊，这个不对。好，我们经文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上帝要先知看见骸骨，预言会复活，是指那些已死去的人吗？啊，不是的啊，是指灵性啊。整个37章这个复活的主轴是指灵性，整个以色列的主轴是指灵性，上帝的选民这个主轴是灵性的。第二，先知看见骸骨生长，长了皮肉，为何还要得到上帝赐给的气息才能复活？这特别讲到灵性的复活啊，不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啊，只有灵性，上帝给他的灵你才能复活。那现在以色列人没有机会的，除非上帝亲自用灵浇灌他啊，这个才有机会在将来。第三，骸骨预言以色列全家啊，坟墓神开坟墓赐给灵就活了，是全部死里复活吗？那这个是我要特别用这个题目来纠正一种说法，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不是的啊，不是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对圣经的很多的预言就要做否定了啊，不是这样子 得救的就是得救，没有得救就是没有得救啊。这个是讲到将来在那个时代当中被上帝的灵再浇灌的人，而不是以往的所有的，这不是哈。第四，上帝原以色列不再分为两国，归回本地成为一国，现在是否已经实现啊？现在基本上从形体上是实现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以西结书和1948年以前在教会里面讲以西结书还不太一样哈，因为在新约我们已经讲了2000年圣经了哈，以西结书讲2000年了。在他复活以前，比如说你这个200年前在英国在讲这个圣经，在美国讲圣经，讲以西结书，在以色列会不会复国？那不一样哈，我们现在有后天优势，现在看见他复国了，我说 OK， 这个预言现在实现啊，所以往后也有往后的优势哈。好，第五，上帝预言差派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是按照自意的实现吗？我上一课我讲过了，不是的哈，真正的大卫的王是基督哈，预表基督的啊，他是永远做王的。上帝要住在选民中间，做他们神，直到永远，是照着自己实现吗？这个是的，那、这是直到永远，这是神会的啊。好，后面看一下天空体。第一个，先知预言的骸骨是灵性死亡，先知预言的复活是灵性复活啊。这是对这章圣经的解释啊。圣经呢，第一步是字义解释。literary 的，然后在字义解释的基础上，如果看到这个有灵异的这方面，我们才用灵异解释，一定不能从灵异解释，更不能跳出字义用灵异随意解释，这是我们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啊！就特别是这个尼托生这个体系小群的，要特别留意的啊！这个灵异解经会解出这个错误的方向啊！这个是一定不能随便发挥的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啊，包括今天有弟兄问我有关这个血的问题啊，这个说神和基督立约，这都不对的啊，神和人立约的，那这个灵异不能随便去灵异的啊。好，第二，肉身的活不是真正的复活，灵性的活才是真正的复活。那上帝讲的复活是讲到永恒的啊，不是这个肉身的啊，这个没有意义的啊，肉身复活以后还会死嘛啊，没有意义的。第三，以色列全家复活指向灵性，以色列全家复活指向末日的，这是启示录所讲的末日的复活，也包括旧约圣经啊，以西结书啊，包括这个但以理书啊，撒迦利亚书都讲到末日的那个复活哈。第四，预言的复国现在预备实现，预言的复国将来真正实现。没有的哈，我大家看一句经文吧，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耶稣复活要升天之前，那些使徒呢，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是犹太人对耶稣的提问，就是讲到他们这个国家形式的复国。然后呢，耶稣回答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还没有，这将来什么时候不告诉你。那为什么不告诉你？我今天讲到会讲，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就乱了，你就出乱子了。所以上帝有的时候是告诉你，有的时候是不告诉你的，有时候预言非常精准，有的时候故意让你不知道，都是对你有益处的啊。OK， 好，第五，大卫作王预表合神心意，大卫作王预言基督作王啊，不是大卫做永远的王啊，基督。第六，神对选民的应许贯穿历史，神对选民的应许指向永恒的啊，是贯穿历史指向永恒的。那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世界末日啊，那这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他们历史所承载的基督的救恩，那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是耶稣讲的，然后成为万国的救恩，这是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所以从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一章，那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过程当中的预言 那就结束了。到48章是指最后的一个情形，一个形象的一个事实的一个描述，就已经没有过程。在过程当中有很多属灵的含义的，那对以色列人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帮助。但到40到48章呢，主要还是讲到将来的结果。那个呢，对我们目前来说意义和过程就不太一样啊。就好像读启示录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呢有些不在过程的当中，对我们没有过程当中的帮助啊。这个我们就了解一下就可以。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你真是赐下你的圣言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再去读的时候，有积攒了2000多年的里面的信息，你的预言，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看见，真巴不得这些能够让我们更加有信心的来跟随你，也能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那个将来的光景，好像我们能够真正定睛在永恒的当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